亲爱的大朋友们，又到了听故事的时候了。今天呢，再来谈一下这个李斯。不过这一次呢，是帮李斯来翻案一下。在上一次我们谈到李斯跟赵高篡改了秦始皇的遗诏。秦始皇啊，作为中国历史上有史以来第一位皇帝，叫始皇帝，他的故事啊，一直都是学者研究的重点。尤其是秦始皇去世之后，丞相李斯跟中车府令赵高是否真的伪造了秦始皇的遗诏，废扶苏，立幼子胡亥为帝，这是千古谜案。2009年，北京大学收藏了一份汉初的竹简，有许多细节就不同于《史记》司马迁所写的。2000多年来，中国人都是根据司马迁《史记》中的记载，把丞相李斯跟赵高当作两个大奸臣。在秦始皇死了之后，正是他们两个人联手篡改遗诏，立幼子胡亥为帝，这才导致秦末的大动乱。赵高与公子胡亥、丞相李斯阴谋篡改始皇帝所遗书，立幼子为胡亥为太子，更赐死公子扶苏蒙恬。而历代的文人呐，对李斯的评价也都是根据司马迁在《李斯传记》中的评价，也就是李斯啊，虽然替秦始皇立下了赫赫大功，但他却不是一个忠臣。司马迁甚至说，如果不是李斯做了这几件错的事儿，李斯就和周朝的周公一样成为千古名臣了。但是历史真的是这样吗？回到2009年，北京大学收到了一批海外捐献的3300多枚西汉初期的竹简。这一批珍贵的竹简流失海外多年，回到国内之后被命名为北京大学藏西汉竹简。这一批竹简发现了很多事情，包括了术数、兵家、阴阳家、诗歌、诗词、诸子百家、方剂、医术等等许多失传的文献。其中有一批竹简就恰好讲述了秦始皇的故事。这笔竹简呢，有个名字叫做赵振书。赵，姓名的赵，振啊，是立正的正。我们都知道秦始皇啊是嬴姓，赵氏名正啊。不过这个正字呢，古时候的字啊，有时候写政治的政，有时候写立正的正啊。那在这一笔西汉竹简中呢，写的是赵正，立正的正，所以秦始皇也可以叫做赵振。而在这一篇赵振书中，给了我们讲了一个完全不同于史记的秦始皇传位的故事。根据赵振书的记载，在秦始皇游历到沙丘的时候一病不起，于是秦始皇就召唤李斯过来对他说：吾霸王之寿足矣，不奈吾子之孤弱何？其后不慎大臣之纷争，真亲主，吾闻之牛马斗而文盲死于其下，大臣真其民苦，哀怜吾子之孤弱，及吾蒙荣之名，死且不忘其义所立。 秦始皇说了一堆话的意思，翻成白话文就是啊，我自己查看上天安排的命，会在50岁的时候死去。我14岁的时候被立为秦王，现在啊，当王也当了37年了。算算看，我应当在今年死去，但是不知道具体的月份跟日期，因此呢，我就出游天下，希望能够改变这个命运跟气数。谁知道呢？改不了。现在病得这样重，几乎都要死了。我呢，现在打算日夜赶路，尽快回到甘泉宫，后面的辎重车辆就不要紧跟着了。李斯啊，你一定要行事谨慎，保守秘密，不要让大家知道我生病了。作为天下之主，秦始皇显然是算过了自己的命数，提前透露了人生，不仅把50而亡视作天命，而且结合秦始皇皇陵的修建，可能连死亡的地点也搞清楚了。虽然说如此，但是真的到了岁数，秦始皇还是希望能够跟命运进行抗争。秦始皇可能觉得，既然不能改变时间，那就改变空间。于是希望通过出游离开咸阳，从而搅局上天的计划，趁乱多活2年。谁知道人算不如天算，自己还是在外面病倒要死了。秦始皇由此知道天命不可违，要赶快回到咸阳甘泉宫接受命运的安排。于是乎，秦始皇就叫来了李斯，进行了这一场对话跟规划。《史记》里面《秦始皇本纪》对这一段的记载呢，是说37年10月，始皇出游，秦以10月为岁首，也就是说这一年的刚开始啊，秦始皇就匆匆忙忙的巡游天下出行去了，一直到隔年的7月，秦始皇死于沙丘平台。这么一算，看起来几乎有一整年秦始皇都在外面巡游，变弃异命之说还是有可能的。赵正书里面所记载的秦始皇重信天命的事情，也符合司马迁《史记》中《秦始皇本纪》里的说法。秦始皇不但圈养了大批的方术之士，热衷于求仙问药，并且可能自己就是一个卜卦解卦的高手。始皇帝36年曾经碰到一件奇怪的事情，于是呢，始皇卜之，趴在地上，卜而犹图疾。所以始皇帝说啊，吾自是天命，年50而死，可信度呢还是蛮高的。回来继续看看赵正书的内容。李斯听到秦始皇这话是这么说的，就这么回答：臣向臣思昧死顿首言曰，陛下万岁之寿尚未央也，且思非秦之产也，去故下秦，右主左倾，非有强臣者。妾善陛下高义，陛下信以为粪土之臣，始教万民，臣妾信甚。臣谨奉法令，应修甲兵，事政教，官斗士，尊大臣，迎其爵禄， 使秦并有天下，有其帝，成其王，名立于天下，是有周室之意，而王为天子。臣闻不仁者有所敬其才，母勇者有所敬其死，臣妾幸甚，即死即生不足。然而见疑如此，臣等当尽戮死，以报于天下者也。李斯讲了那么一大篇话，大家也是听得懵懵懂懂的。他的意思就是说，皇帝啊，陛下，你临死还早得很呐、啊！而且呢，我也不是秦国人，幸亏有陛下您的信任，才有我的今天。我呀，万死都不能报答陛下的恩德。要是您怀疑我会乱政，那我干脆就自杀，这样您就放心了吧？嘿，瞧瞧看，这一段话可是很奥妙。秦始皇说自己快死了，问李斯说：“你看看谁来继位啊？”李斯一听就说：“哎呦，那个皇帝不相信我，我自杀好了。”好，再说秦始皇听了李斯这一番回答是怎么反应的呢？赵正流涕而谓斯曰：“吾非夷子也，子无忠臣也，其义所立。”说啊，我没有怀疑你，你是我的大忠臣，我想听听看建议谁来继承我的王位。然后丞相李斯跟御史契疾啊，契疾是一个人，大臣冯契疾，两个人联名上书，上面写：“今道远而召期群臣，恐大臣之有谋，请立子胡亥为代后。”王曰：“可。”秦始皇听了李斯，意思就是说，秦始皇听了李斯刚刚那段回答之后呢，哎呀，痛哭流涕的对李斯说：“我不是怀疑你，你是我的忠臣，你们就好好替我想想，我该立谁为继承人呢？”于是那个丞相李斯跟这个国防大臣冯契疾冒死顿首，哎呦，低着头就上书了，说：“现在呀、啊，路途遥远，如果呢下诏让大臣们赶快赶过来，大家呢会因此猜到有重大的事情发生，我嘛怕大臣们会提前有所串联预谋，所以现在就请大王立刻立您的儿子胡亥为太子。”然后秦王说：“可以。”在这一趟挑战天命的巡游中，秦始皇自知随时可能会挂掉，所以呢，早就有准备了，一路上带着谁？胡亥。这样一来，如果挑战天命失败，也好让胡亥及时接班，不至于出现权力真空导致内乱。秦始皇不可谓考虑不周密啊。由此可知，秦始皇对于接班人选也是心里早有所属，因此才有了其后胡亥派人理直气壮地质问蒙仪。蒙仪是蒙恬的弟弟，先主欲立太子而亲难之，今丞相以亲为不忠。蒙仪嘛，我刚刚说了是蒙恬的弟弟，蒙氏家族的政治押宝是长子扶苏，所以蒙毅呢有足够的动机是劝阻立胡亥为太子。那我们再结合史记的记载， 史记说秦始皇病重感觉不行的时候，首先想到的是找了一个借口把蒙毅给支走了。史书是这么说的，道病在路上呢，生病了，使蒙毅环岛山川未返。路上生病了，就让蒙毅呢先赶到一个地方叫那个道山川，然后呢蒙毅还没回来。李斯所说的今道远而朝期窘，诚恐大臣之有谋。想来啊，就说啊，说秦始皇这个在生重病，假如把大臣们呢招过来商议，他担心啊这些大臣心里面会有所串谋，有所不同的想法。李斯这么讲，想来呢很明白的，就是他了解秦始皇的心思。万一啊蒙毅路上派人串通了手握300,000重兵的蒙恬，这个太子就铁定不是胡亥了。所以呢，仅仅从秦始皇刻意的支走了蒙毅这个细节来看，所谓沙丘之谋也是经不起推敲的。简单这么说，始皇帝变弃异命，然后呢胡亥随行，然后人不胜天，然后支走蒙毅，然后敲打李斯，然后商议立胡亥，然后始皇说可以。秦始皇临终前这一连串的操作行云流水，回头你看来是环环相扣，无懈可击，生前死后尽在掌握之中。回头看一个老辣心机深的政治家风采，不恰恰好就是我们所知道的秦始皇吗？始皇帝不愧是为帝制第一人，这个样子的秦始皇比起史记里那个平庸无奇话都没一句，死了以后任由身边宵小兴风作浪的政治僵尸来讲，简直是有天地之别啊！所以赵正书所记载的事了，看来还是有很强的逻辑性的，完全吻合事件发展的客观实际，我认为具有非常的可信性。刚刚继位的秦二世胡亥尚且缺乏统治经验，于是向赵高发出了很有名的灵魂三问。第一问是为政之道，第二问是安抚天下利民，第三问是如何整治朝堂。这三问啊，位置很高，而且呢，直击到执政的要害，可见秦二世虽然年轻，问问题的动机也不是很上台面，但是思路还算清晰，并不是一个糊涂人。只可惜的是他问错人了。赵高呢，给的答案是完全把秦二世给带偏了。赵高在后面蛊惑胡亥屠杀大臣跟宗室，赵高是这么说的，根据历史的记载，臣请言之，不敢避腐荣之诛，愿陛下少留意之。夫沙丘之谋，诸公子及大臣皆疑呀，而诸公子敬弟兄，大臣又是先帝之所至也， 请陛下出力，使其鼠疫泱泱不服，恐为变。且蒙毅已死，蒙恬将兵居外，臣战战栗栗，唯恐不忠。且陛下安得为此乐也？吼！赵高的意思就是说呀，沙丘的变之变，你的兄弟们跟那些大臣都有怀疑，而这些大臣跟公子都是你的兄弟，大臣呢也是先皇帝所的老臣，而今呢您是初当皇帝，这些人呐、都是不太服气，可能有变。再说掌握兵权的蒙氏兄弟蒙毅死了，可是蒙恬呢率领的大军还在外面。我呢赵高啊每天都战战兢兢的，就怕呀有问题，那陛下你也是恐怕不得安吧。秦二世胡亥就说，那为之奈何呢，要怎么办呢？赵高又说了，严法而克刑，令有罪者相作诛，治收族，灭大臣而远骨肉，贫者富之，贱者贵之，尽除先帝之故臣，更执陛下之所亲信者尽之，此则应得归陛下，害除而奸谋塞，群臣莫不被润泽蒙厚德，陛下则高枕肆意宠乐矣，既出莫如此。所以赵高呢说啊，胡亥啊，你把这个老臣啊，老臣秦始皇的老臣通通都杀了，换成自己的亲信，这样就可以高枕无忧。胡亥于是就杀大臣蒙恬等公子十二人，赐死咸阳市，十公主赐死于渡，公子高自杀。从事情的发展脉络上看来，胡亥打算东巡出行，肯定会有后顾之忧，担心自己不在咸阳期间，如果大臣跟宗室相互勾结发动政变，那自己不就完蛋了吗？所以秦二世就先下手为强，把威胁自己皇位的大臣兄弟通通清除掉，这倒也是符合逻辑。胡亥所做的这些事情也都被记录在赵政书中，赵政书写的是，王死而胡亥立，即杀其兄扶苏，终为蒙恬，大赦罪人，而免立成高，高是赵高，以为郎中令，因疑其宗族，坏其社稷，又欲其属车臣以服天下，曰且与天下更始。上面这一段赵政书里面的写的翻成白话文，就是胡亥继位的第一件事情就是杀掉扶苏跟蒙恬，原因也不是像史记那么说的因为扶苏的威望胜过自己那么单纯，更主要的原因是要夺取军权。胡亥这个时候脑袋是很清楚的，就是要把这支离咸阳最近、实力最强大的军队控制在自己的手里。胡亥之所以能够如此轻易地斩帅夺军权，也是有特定的背景原因的。这主要是因为秦始皇虽然死了，但是政治影响力还在，而大家呢 对于秦二世胡亥还不了解，甚至还抱着很大的期望。在西汉初年的《过秦论》中间有说道，始皇寂寞，余威震于叔服，今秦二世立，天下莫不引领而观其政。在这种情况之下，秦王朝的统治还是相对稳定的，所以面对秦二世的熟刀，北方保卫边疆的统帅蒙恬虽然并不甘心引颈受戮，但贸然反叛失败的结果是可以预见的。蒙恬临死前曾经说过，今臣将兵30余万，深邃既求，其势足以备挑，然自知必死而守义者，不敢辱先人之教，以不忘先主也。蒙恬的意思就是说，我现在是可以为求生而反叛，但是呢，失败也是必然的。如果这样做，最后会连带家族几世的名声都被毁掉。仅仅为了多活2天，这样子做得不偿失，所以也就听令而自杀了。而章邯叛变的时候，秦朝末年第一个大将叛变的是章邯，秦王朝实际上已经在政治上破产了，这个时候的反叛毫无风险，自己的性命呢也必然会得到保全，所以并没有顾忌完全值得一试，这是所谓的生死博弈。而蒙恬的那个时候背景时代是不一样的。好，再回来说秦二世一上位就开始东巡天下，他到了辽东，然后就回来了。在回来的路上，秦二世发出了第三问。我们刚刚说有这个胡亥有三问。史书《秦始皇本纪》的记载是：乃因与赵高谋曰，大臣不服，官吏尚强，及诸公子必与我争，为之奈何？他在还没回到咸阳的时候，路上又跟赵高商量了，说：“哎，我感觉呀，还有些大臣不服气，也势力蛮强大的，还有我一些兄弟呢，可能会跟他们串通，再继续跟我争，要怎么办呢？”显然是在外面风风光光走了一圈之后，并没有加强秦二世自己的信心。于是在回途的路上，秦二世又开始考虑回到咸阳以后的事儿，可能怀疑自己不在咸阳这段时间，剩下的兄弟跟大臣会有所勾结串通，图谋不轨，以自个儿的能力回去以后根本就没办法抵抗那么多人，搞不好刚回到咸阳就会被干掉了，因此忧心忡忡。赵高呢，对此也给出了答案，继续杀。高曰，臣故怨言而未敢也，先帝之大臣皆天下累世名贵人也，积功劳事已传相传久矣，今高素小贱，我就是个小贱人，哎，说的还真没错，陛下幸称举，哎，您看得起我，令在上位让我做高官管中事，大臣泱泱特意冒从臣，其心实不服。嘿，那些老臣们呐，以貌取人，心里面都不服气。今上初不因此时按郡县守卫有罪者诛之，上以正威天下，下以除去上生平所不可者。 秦二世于是听了赵高的话，其实他本来就想干了，哎，就是找个人，找个大臣，要从大臣的嘴里说出来。他才说啊，你建议的，我听你的。好，秦二世就乃行诸大臣及诸公子，哎，再杀一次，罪过连及至少官三郎，无得力者六公子皆死于射。在这两轮的残酷大清洗，包括扶苏、秦二世，总共杀了兄弟姐妹33个。哦，可怕！如今想起来啊，做这种事情跟秦二世的心理年龄有很大的关系。面对的城墙主弱的格局，年轻稚气的秦二世胡亥很轻易的会感受到那种来自周边的轻视与怠慢，还有虎视眈眈的兄弟姐妹。因此在赵高的蛊惑之下，胡亥杀心骤起，原因不过就是因为年少缺乏社会经验，面对复杂的政治斗争而产生了一种本能恐惧而做的过度反应。回头再来说这个诏书作假的疑问，我们在诏证书里面也可以找到反证。丞相陈思御史臣去疾昧死顿首言曰：今道远而招欺群臣，恐大臣之有谋，请立子胡亥为代后。王曰：可。刚刚念的这一段文言文呢，就是诏书的原文。这种诏书用学术上的话来讲叫做奏下诏书。奏下诏书什么意思呢？就是大臣们写好的一篇文章诏书，然后呈到皇帝那儿，皇帝呢只要在那个诏书的底下说可或者不可加一些字，然后就直接发出去了。这个叫做奏下诏书，起奏的奏，下面的下，诏书就不用说了，奏下诏书。中科院啊，历史研究所曾对这种诏书的格式研究过啊，总结它是一个议跟皇帝跟大臣议事的内容和过程写下来，然后呢加上制约两个字，然后加上批答，那批复回答，尤其制约啊，就是议事的过程写下来叫制约，是由侍从官员书写，皇帝只要在奏章批答就可以了。这种诏书拟就后啊，就是我们刚刚看到了始皇说可就 OK 了，非常省事。多数用在哪里呢？非常适合生病了要死了的皇帝。当然了，制约后面的批示有时候也会很长了。秦始皇在之前曾经颁过一个诏书，那个是追尊秦庄襄王为太上皇，那一份诏书里面他有在那个诏书的后面制约有批有写字，不过写的比较多了不过也蛮有意思的。在那个庄襄王的那一个诏书里面，他是这么写的：真闻太古有号母义，就是死了以后啊，自古以来帝王死了就给他个谥号，中古有号死而以行为义，就是帝王死了，死了以后呢，后面的这个大臣或者是这个继位人以过去这个皇帝王的这个行为给他一个封号，如此则子义父臣义君秦始皇认为 要是这样子的话，那岂不是儿子议论父亲，大臣议论君王吗？甚无谓啊，这样子不好。朕弗取焉，我觉得不可取。所以自今以来，从今天开始，去除异法，就是这个死后的谥号这种规定，去掉，不要了，废除了。朕为始皇帝，后世以纪述。我呢，叫什么？叫始皇帝，第一个，开始了。我的后世呢，用数字来记，后世以纪述。二是三世以至于万世，传之无穷。哎，我们今天说秦一世、秦二世、始皇帝、秦二世啊，胡亥、秦三世啊，就是这样来的。由此可见呢、遗诏上要是要有秦始皇亲笔签字，这个是糊弄不了别人，做不了假。由此一来，我们就会发现问题根源所在是在遗诏中的孔大臣之有谋这一句话。这句话杀伤力太强了，直接造成了三个严重的后果。一个是大臣不服，这个伤害很大。这一句话是说孔大臣之有谋，这些大臣们有阴谋，我担心他们有阴谋，侮辱性。这个遗诏就无端的污名化了所有的大臣，于是这些大臣第一个心理的反应，最彻底的方式就是怀疑这份诏书的真实性。在这种背景之下，杀丘之谋产生也就合情合理了。第二个伤害给胡亥留下了很严重的心理阴影。胡亥看到那个诏书，想看到那几个字，大臣之有谋。哎，我爸爸说大臣们恐怕心里面在谋划什么东西，无非就是说大臣勾结其他的皇亲国戚，另立新君呐。这种总有刁民想害朕的心态，想来我们在历史上也看过不少吧。如不斩草除根，这种感觉永会让自己啊永远睡觉都睡不踏实。第三个伤害，就是造成了胡亥和大臣们中间严重的对立，也让胡亥对于历臣出身的赵高产生了严重的依赖。换句话说，除了赵高，别的人都不能相信。这正是遗诏中孔大臣之有谋这一句轻浮草率的表述，造成了无数人头落地，以至于君臣离心，让赵高有机可乘，直到最后秦帝国土崩瓦解。如此看来，李斯、冯弃疾对这一件事还是负有责任的，最后祸及己身，也怨不得别人了。胡亥继位之后，杀掉了扶苏、蒙恬等人，当然李斯也没跑掉。在《史记》跟《赵正书》中都记载了李斯在监狱里面曾经自述自己有七大罪。李斯讲的自己七大罪啊，其实是个反讽。他写的七大罪其实是统一六国、统一度量衡、开疆拓土等等七大功。但是因为赵高的原因呢，李斯上书胡亥压根都没看到，最后李斯只能饮恨被杀。而赵正书中多了一段李斯在死前的话，这一段《史记》没有记载。 临死前，李斯对着胡亥大破口大骂说：“我今天死了，胡亥你会跟着我死了。”原文是：“斯则死矣，见王之今后从斯矣。”我嘛，死则死了吧，死就死了。不过我看见你了，大王呢也会跟着我李斯。还数隶属秦二世的种种过失，什么自疑宗族，坏其社稷，最后说已经看到秦国未来，斯未见其殃今至矣，就看到秦国的未来会遭殃。当时一个大臣子婴还劝胡亥别杀李斯，但是胡亥不听，李斯也就这么死了。上一篇有讲到李斯跟他的儿子李由一起被杀。等到李斯死后没多久，赵高呢反叛杀了胡亥，然后赵高呢就被章邯所杀。这个地方跟史记的记载也不太一样。根据赵正书的记载，李斯可以说是个大忠臣了，他没有篡改遗诏，还一个劲的串联胡亥。司马迁啊说李斯两个大罪名，一个啊是这个篡改遗诏，第二个是帮助胡亥杀天下的这个大臣跟那个兄弟姐妹。好，最后我总结一下上面讲的一大堆。历史中间有两个李斯，一个是当时世人中间对大秦国君统一事业忠心耿耿的李斯，这个李斯功绩卓著，深受秦始皇的信任，受命屹立的胡亥为后，却后来呢被无辜被秦二世处以极刑，这个是忠臣的李斯，失踪2000多年之后被赵正书重现人间。另外一个李斯呢是司马迁揭发出来的，一个一昧追求富贵，善于投机，没有原则，阿谀苟合的李斯。这个李斯素有仓鼠之志啊，这仓库老鼠的志向。秦始皇死后伙同赵高搞了沙丘之变，后来被赵高构陷冤枉，被秦二世处死。司马迁说啊，大家都说李斯是忠臣忠心，但我说李斯没节操，我把他的事都记在李斯列传了。从逻辑上来看呢，我们可以得出来，没有世人眼中忠心忠诚的李斯，先有世人眼中忠心忠诚的李斯，后面才有司马迁笔下没有节操的李斯。事实上，沙丘之谋作为阴谋论，2000年前汉代是应该是有这么个流传的说法，但毫无疑问，这种说法当时是不被主流舆论所认可的。怎么说呢？同时代汉初的时候，汉文帝有一个人叫贾谊，有名了吧？他写过一个《过秦论》，中间写：“秦王废王道而立私爱。”废王道而立私爱，那个立字通常立什么，就是立适用于王和太子或皇帝国君等等啊，所以立私爱。秦始皇统一六国之后，为了确保中央集权，废止了王这个名号，所以立私爱指的就是立太子。意思就是说啊，把太子这个位置传给自己最喜欢的人。陈胜啊，在起事，陈胜武馆在这个秦末不是开始反叛了吗？造反了。陈胜起事的时候也说过：“吾闻二世少子也不当立，当立者乃公子扶叔。” 说的就是说啊，我听说啊，现在的二世秦二世是最小的儿子，不应该是他当皇帝啊，应该当皇帝的是长子扶苏啊。从陈胜写说的话，我们可以看出来，秦始皇废王道，指的是说他没有，他违背了长子继承宗法制度而废长立幼。由此可见，汉初贾谊是明确说了，秦始皇是立了太子，而那太子是最小的儿子胡亥。在贾谊的《过秦论》里面，后面又说：“今秦二世立，天下莫不引颈而观其政。”前后文对应，可见贾谊清晰明确地说，秦二世胡亥是秦始皇自个儿立的，不是诏书被篡改的。到了汉武帝的时候，跟司马迁同一个时代还有一个历史学家叫司马相如，他写了一个《哀秦二世赋》，里面都没有怀疑秦二世继位的合法性。需要注意的是，贾谊跟司马相如跟那个死后到孙子辈才成名的司马迁不太一样，贾谊跟司马相如活着的时候就已经是名冠天下一流的大文学家了，所以他们的观点应该是代表了当时世人的主流意见。对于大秦王朝的灭亡，李斯并非没有过错。汉代当时的人呢，也有评价。《史记·萧何·曹参传》里面有记载，说刘邦曾经说过：“吾闻李斯相秦皇帝，有善归主，有恶自与。”王卫维回答说：“秦不以闻其过亡天下，夫李斯之分过，又何足法哉？”意思是说啊，李斯辅佐皇帝，有过错都说是自个儿的错，有功劳都说是领导长官的功劳，最后导致秦始皇因为不愿意听到对自己的批评而失掉天下。对此李斯是有责任的。所以说啊，我们讲的更简单一点，就是刘邦认为李斯所谓的为君主分担过错的做法不值得后人学习。好，故事讲的差不多了，那剩下一个关键问题，为什么司马迁要刻意塑造出这么一个没有节操的李斯呢？这个问题还真不好回答，我们呢，只能自己猜一猜。首先，我们要知道一件事儿，一切的历史都是当代人以自身所处的环境对过去写出来的历史。啊，这个历史说实在不应该这样子记载。啊，也许司马迁也不能免俗。司马迁那样子写，只不过可能是当时他以古喻今，今是司马迁的时代，暗讽当时借李斯尽忠的说法而自比李斯是当朝权贵。还有一种可能，就是作为酷刑的受害者，司马迁不是被丢了监狱里面砍断了手脚。司马迁对于苛刑酷法始作俑者的李斯是非常反感厌恶，因此刻意扭曲李斯的形象。司马迁在李斯列传最后还评价李斯说：“斯知六经之规，不务明政以补主之缺。”意思就是说，李斯明明知道儒家六经的重点，却不致力于政治清明以弥补皇帝的过失，反而仗着显贵的地位曲意附和，去施用酷刑峻法。 这一段评价明显地包含了司马迁个人的色彩。我们再看司马迁在《报任安书》里面对他自己所叙述的，说自己虽然是与李陵当时的一个大官战将大将军同朝为官，但素非相善，去舍易禄。可是后来看到，就是他跟李陵同朝为官，但是呢彼此不是很熟，个性也不一样，所以路道这个道不同啊，不相谋。不过后来看到呢，李陵取胜的时候，李陵打这个到西域这个围剿匈奴啊，打了胜仗，哦，所有的这个当朝大臣就纷纷前来向皇帝前面呢说李陵的好话。啊，后来李陵失败被俘了，被抓走了。为了保全自己呢，于是那些同样的那一批大臣又赶快跑到皇帝面前说李陵的坏话。司马迁对于这种是非常的痛恨，可以看出来司马迁的性格是耿直不阿，痛恨这种阿顺苟合的人。司马迁对李斯的刻画原因显然是根据自己的人生经验、人生经历而来，有意或无意的把这个李斯啊比作当时他了解并且很反感的某一个大臣或某几位大臣，于是呢就借着把李斯说成这样去讽刺当时的那些汉武帝当时的旁边的那些人。好了，很长的一段故事，替李斯翻案啊，当然不是我个人翻案，很长的一段政治斗争。各位大朋友，听完了有什么感想呢？